武昌起义的炮声，广州起义的硝烟未散，烈士的血迹未干，武昌城又响起革命军隆隆的炮声。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从来就没有中断过，多次的失败，许多优秀的革命党人的牺牲，换来的是越来越大的革命影响，对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连续冲击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。受到革命冲击的清王朝却加速卖国的步伐，企图赢得外国资本家和政府的欢心，支撑住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。公元1911年5月，清廷颁布一道铁路国有令，把民办的川汉、粤汉两条铁路的建筑权收回，然后把他们抵押给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，换取贷款作为镇压民众起义的经费。这种出卖国家和大众权益的行为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，特别是和铁路国有令直接相关的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四川等省，民众的反抗更加强烈，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。重庆、江津等地区的保路同志会有近70个会员，数十万人。成都各界民众罢市罢课，停止缴纳捐税，甚至抗粮抗捐，发起暴动。四川总督赵尔丰开枪射死许多抗议的群众，造成流血大惨案，更引起了全国的动荡和不安。一场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革命风暴已经酿成，革命党人受到鼓舞，看到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，主张在革命力量充实的武汉首先起义，其他的省份同时响应。原来武汉的革命党人长期扎实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，在各界群众特别是清廷办的新军当中积聚了雄厚的革命力量，15000多新军士兵，有6000人是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会员。革命党人计划发动这股力量举行起义。这个时候，清王朝为了赶快扑灭四川的起义烈火，急令湖北的新军去四川执行镇压任务，可能危害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。9月下旬，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，召开新军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，决定抢先在10月6号，也就是中秋节那一天发动起义。由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，起义推迟到11日，但是到了9日，在汉口装配炸弹的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不小心引爆炸弹而受伤，惊动了清朝官府，请湖广总督瑞征下令封闭城门，大肆搜捕。文学社领导人蒋义武决定当晚就起义，以湖南炮营的炮声作为起义信号，但是他的指令没有送到炮队，炮声没有响起，起义未能举行。而革命党人武昌地下指挥机关遭到清军的破获，清军搜取花名册，蒋义武被迫逃走，瑞征和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准备第二天全面搜捕革命党人。新军各营当中的革命官兵感到形势万分危急，主动行动。10号上午，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代表熊炳坤挺身而出，召集各部开会，提出当晚就发动起义。他慷慨激昂地说，今天到这样的地步，不造反肯定是死，造反可能还有一条生路，大丈夫应当顶天立地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，哪怕死了也光荣。徐锡麟和黄花岗72烈士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赞成，决定下午3时晚操结束以后就动手。但是不久，由于计划有泄露，清军将领有所防范，当天晚操被取消。熊炳坤立即派人通知取消3时起义的计划，改在晚上7点。7点到了，熊炳坤拔出手枪，朝天开了3枪作为起义的信号，各营按照约定一起动手，起义终于爆发。辎重团的士兵平时不发实弹，正苦于怎样取得枪弹，这个时候听到枪声，在楚望台巡视的监官李克果命令士兵开枪抵抗。革命党人的士兵说，长官，我们没有子弹怎么开枪啊？李克果说，军械所里有的是子弹，你们去拿好了。士兵们拿到子弹装进枪膛里，然后他们却朝天开枪。李克果知道士兵不稳，就与其他的军官逃走了。革命党人占领了军械所，获得大量辎重弹药的补充。起义的官兵自动推举所队队官吴兆麟作为起义总指挥，加强起义的统一指挥。吴兆麟随即派人去割清军的电话线，又派人去接应南湖炮营，其余的士兵兵分3路攻打总督衙门。被割断了电话的清军缺少联系和统一指挥，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抵抗。炮营被联系上，把炮架在蛇山阵地，对准总督衙门，正要开炮，突然下起了雨，炮手看不清目标，无法释放。围攻总督衙门的士兵只好强攻， 但是总督衙门守备的火力很强，革命军伤亡较重。吴兆麟下令暂停进攻，另派士兵围绕总督衙门放起三堆火作为炮兵发炮的目标。蛇山上的炮兵果然朝着火光方位连连发炮，炮弹在总督衙门里爆炸，瑞征被炮声吓坏了，哆哆嗦嗦从部下帮他在后墙挖出的一个小洞里爬出，逃到了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上。统帅张彪顽固地抵抗了一阵，终于因为革命军越战越勇，只得带着残兵渡江而逃。经过一夜的苦战，到了11号清晨，革命军攻下清军总督衙门，武昌城全部光复，起义成功。接着汉阳汉口先后被革命军占领，革命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，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。起义成功以后，许多省纷纷响应，推翻清朝总督衙门，建立革命的省政府，拥戴共和。革命领袖孙中山还在国外为革命事业奔忙，听到起义成功的消息，又兴奋又激动，立刻启程回国领导革命运动。12月，他回到上海，受到热烈的欢迎。在17个起义省份当中，16个省份的代表投票推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公元1912年元旦，孙中山到南京就职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，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。2月12号，清帝宣统宣布退位，结束清朝在全国200多年的统治，以及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。这场革命发生在公元1911年，农历属辛亥年，因此被称为辛亥革命。